因为我觉得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遇到很多的艰难，特别是感受到就是像现在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很多是儿女的烦恼或者是很多其他的烦恼，而且这个烦恼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是看现实来讲，或者状就是看这些现实来讲，我们是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确实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东西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相信来选择神的话。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当刚刚一进到这个平台，我就感受到就是神的灵，我感觉到确实是仇敌天天像筛麦子的，像筛麦子想把我们筛下去，这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一看环境真的失去了信心，我们眼看这个环境真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放弃，选择放弃，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选择放弃，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到现在来讲，很多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来越过这个高山或者这个低谷，而且好像真的不可能，好像就是被仇敌掳了，被仇敌掳了，你都无法想象就是被仇敌掳了你就看着被仇敌掳了，但是你在这个被仇敌掳的时候，你一定要能听见神的话。就像主对彼得说，撒旦想要得着你，好像筛你，就像筛麦子一样。他真的就想筛你，他真的想筛你。但是神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了，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倒是觉得就是说，特别是要鼓励那些做父母的你们的儿女，现在对我来讲，在我儿子的身上，在这之前在我女儿的身上，那是无法想象的。神可以把他带回来，那个时候带回来，我都觉得我有的时候都很担忧他会再被掳回去。有一位姐妹跟我讲，媳妇带到团的，她就说，神既然带回来了，就一定走在这个带回来的路上。我自己也再一次在里面坚固我的信心，就是说我相信我一直不放弃。哇，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说要看现实是不可能的，看现实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就觉得真的是仇敌，就像这句经文讲的，神仇敌就像筛你看你，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了我就那个时候一直抓住不放，我不管怎么样，我就觉得真的那个真的是神的祈求，给我有一点点的力量，让我就是一直不放弃，一直的抓住到今天来讲，我相信每个做父母的到了有一段的时间，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就是抓住神，相信神。但是我们要被改变，我们要被光照，我们的心要柔软下来。所以我的女儿真的不敢在我面前隐藏，做任何事情她都来要跟你商量现在我的儿子，哇，我觉得我的儿子真的好难好难，我也觉得很难很难。 但是我真的相信，在这个平台，我真的相信神的话，因为神真的不会下药，他真的为你祈求，因为耶稣他说的，在以赛亚书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选择去相信他。就是在你最艰难的时候，你要相信耶稣在神面前所做的，他真的做了。那今天我们也要会遇到一些艰难，会遇到像筛麦子一样的筛，但是神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了，一直。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因为我也看到我的儿子，因为我看到他新的学习开始，可能这么小的孩子，可能比起我们那个年代，可能要经历的更艰难，更艰难，但是我就是要来鼓励每一位，鼓励每一位。我为我儿子祈求的时候，仇敌也是用各样的方式来掳我们的孩子。看到我的儿子，真的仇敌在说一些话的时候，那个耶稣的愤怒，啊，那种愤怒，对我的儿子，对仇敌，就说仇敌就是说，他是爱我的。神的愤怒就上来，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在法庭上也有这样的征战，真的没见过。但是在那一刻，我想起，在今天在敬拜祭的这个频道，就想起神说的每一句话。我相信我的儿子一定会得胜，因为他面对的是也是父母无法想象。也是我们不能做的，它超过了我们的，真的所求所想，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神的儿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为我们这个品牌代祷。我们要选择相信他，不管平台的每一位遇到什么样的艰难。然后我们相信神已经为我们祈求，还要祈求。他在我们生命中要做那又大又难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可以。是的，主啊，我们要选择相信，我们要选择相信你的话语，说的每一句话语，就像彼得想起了神的话语。他就流泪了，他就痛哭。主啊，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要想起你说的话，可以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就像你的儿子一样。就是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就在那么艰难的时候。主耶稣，你也在为我们祈祷，永不放弃，以至于你看你手所做的，何等的欢喜结出的果实。主啊，今天我也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人，我的两个儿女，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选择相信，确实是仇敌天天都想筛我们，不光筛我们，也筛我们的儿女。但是让我们可以想起你的话来，让我们可以想起你的话来，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光照。使我们不会失去信心，像你一样。 主啊，我相信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是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的儿女，他们所面对的是超乎，真的很多的时候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是神呐，你已经为我们祈求，还要再祈求，使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让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想起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使我们再次可以回头，因为你在以赛亚书所做的每一样，都让我们可以想起来。使得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可以回头来兼顾，来兼顾我们的弟兄，兼顾我们的儿女。主啊，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让我们可以携起手来，一起来往前走。主啊。但是我做不了，但是你可以。我选择相信你所做的，在我们这个家庭，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儿女，桌上的，在这个平台的每一位，你已经祈求了，你还要再祈求，使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因为我们想起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头来兼顾我们每一位的信心。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样，在我们这个平台，在每个家庭和个人的生命中都要被应验。啊，主，我谢谢你，我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是啊，神啊，真的是何等的感恩赞美！主啊，谢谢你每天就借着这个晨祷的平台，你来陪伴我们，你来牧养带领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说这幕后不法的事会越来越多，你们的爱心也会越来越冷淡。主啊，你真的是全知全能的神，真的孩子们开学，昨天第一天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天气。主啊，是真的面对的是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但是主啊，你还是施恩怜悯我们。主啊，在我们毫无指望的时候，你借着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坐在父的右边，真的是为我们带去，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所面临的一切艰难在带去。圣灵也用那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主啊，真的是怜悯我们，怜悯孩子。主啊，眼睛，让我真的是在这一切的艰难的里面，能够来养，让我真的知道，在看似无人之处，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是在用你的杖、你的竿，在一路扶持着我们。无论是高山低谷，无论是死荫的幽谷，你都在陪伴带领我们。主啊，怜悯我们，主啊，在这5777年最后的时日当中，你再次要把那看见的恩膏，多而又多的浇灌在我们这个平台的每一位的里面。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主啊，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之上，你掌权到永远。抓一句，让我们的心可以回转，让我们能够在艰难的里面想起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前方的路程。主啊，我谢谢你，怜悯孩子常常的软弱、冷漠，甚至于退后。主要，但是因着你的代求，主要可以让我有这个恩典，借着这个平台可以回转。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是的，神呐，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借着平台，你再次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是的，神啊，我们曾经沮丧，我们也曾经失望，我们曾经落泪，但是神啊，今天你借着平台，真的是你释放一个盼望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真的让我们在无论怎样的艰难当中，让我们看见耶稣，看见耶稣为我们来代求呀，来看见我们的神不离弃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手不能做什么的时候，神啊，你是全能的，哈利路亚！为了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来感谢赞美你呀，这个盼望将成为我们今后能够真的是就是面临各样艰难的时候，面临各样沮丧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从这种沮丧中出来，我们也为着我们自己时常的软弱来悔改，也为着我们自己时常的真的就是在神的这个就是没有相信来悔改。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相信你的手没有离开我们和我们的家，哈利路亚，谢谢你今天赐下这样的盼望，赐下这样的一个信心在我们的当中。主，我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爸爸，谢谢你，谢谢你，我这个罪人还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还可以在你的面前享受你的赦罪的爱，你的慈爱，你宝宝的爱。爸爸，谢谢你借着环境让我看到我里面是有多么的诡诈，很多的黑暗，我真的是没有爱。主啊，谢谢你自己因着受苦，因着在这个成就救恩的路上，你受了那些苦，你体会了我们的人的爱，而你因着受苦学习顺从，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主啊，谢谢你，你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主啊，你不以我们所当得的待我们，你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为千万流次千万人存留此爱。主啊，谢谢你，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和慈爱。主啊，谢谢你，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你赦免我们的罪，你给我们盼望。主啊，挪去我生命中的所有的大山，挪去我的骄傲，改变我这个人，使我可以像你。不管过去是什么样子，不管我里面是何等的败坏，但是我知道你没有放弃我，你没有失控，你可以带领我完成你在我生命中创再造的工作。主啊，谢谢你这不离不弃的爱，谢谢你，而且也接受我自己是个软弱的人，我愿意把我自己降服在你的面前，接受你的制作。爸爸，谢谢你，赞美你，还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视为的盾牌，也是我们的荣耀，又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主啊，你也是信实的，你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主啊，你保守我们，主啊，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要为我们开一条路，可以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主啊，帮助我们在面临各样的试验和考验的面前，主啊，我们里面是有充足的信心可以站立得稳，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一切的难处，使我们可以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行父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啊，就是还是围绕着路加福音22章啊31节到34节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今天还是要来来默想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是讲到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艰难和失败， 就是说这个撒旦他要筛我们啊，像撒麦子一样，神也允许撒旦这样做啊。神为什么要允许我们这样做呢？哎，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啊，我们不要从幻想啊，这个就是从神对人的这一个永恒的计划，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啊，神不仅是要栽两棵树，在那个园子伊甸园里面啊，生命树还要放一棵分别善恶树啊，而且还要允许这个蛇啊，撒旦用蛇的这个面貌来引诱人啊，允许，这是神允许。然后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上啊，他到这个世上来，他也要接受这个魔鬼的试探，旷野的试探，格西马利园一直是支教，他要接受。那么其实这个亚当也好，基督也好，他代表整个人类啊，无论是原创的人类还是新造的人类，都必须经过这个试炼试探，这是不可能避免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但是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艰难和这个失败呢？啊，这里面这个经文里面啊，就是说《路加福音》22章31节和34节里面讲到了三个要点。第一呢，就是不要死，因为耶稣他为我们代祷，因此呢，使我们不至于死了信心。就是我们在任何的艰难和失败的面前啊，都不要失去信心和盼望啊，要相信，要紧紧的凭着信心抓住啊耶稣他的代祷。他为我们代求啊，他在拯救我们，他没有离弃我们，他没有撇下我们啊，我们不要失去信心，我们就是跌倒了也不要失去信心，就是啊。所以呢，第二呢，就是要回头啊，你要回头，就是你即使经历了失败也要回头啊，要改变啊，回头就是说你要悔改啊，就是回转啊，要经历这个改变啊，你在这个破碎的当中要经历改变，要回头啊，在你回头啊以后啊，就是这个回头。那么呢，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还要兼顾我们的弟兄啊，这三个要点就是神啊要对我们所说的。我在这里呢，就是说继续啊来念这个耶稣对这个他的这个心腹写给心腹的情书啊，中间的这个一段话，就是跟昨天我们所念的啊，是连起来的啊，连起来的是一段耶稣对啊他的心腹写的情书当中的一段，跟我们的这个情况是非常贴切的啊。这个最容易失败的方法就是靠自己，尽管你在世人的眼中是成功的，但在我的眼中，在众多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面前，你是失败的，因为你做事的动机是错误的。但是我允许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筛你，直到我从你的性格中完全除掉靠自己的秉性。这和世人的标准背道而驰吗？我不需要你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你的成功，以及你如何能胜任我的工作。你必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跌倒，才算完成了你的工作申请表。如果一个人没有被过去的失败破碎过、降卑过，我是不会让他进入服事的。只有失败过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有限，只有失败过的人才会看别人比自己好，只有失败过的人才会对和他有同样遭遇的人表现出爱心和怜悯之心。只有失败过的人才会屈膝在我面前，举起双手说，主啊，我做不了这个工作，虽然尝试过还是失败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我会拥抱这人，扶他起站起来，告诉他说，来，我们一起商议，一起同工，我要用你来成就我的事。既然你已经认识了自己的真相，我就能借着你的手成就一切。每个服侍我的伟大器皿深深知道自己完全的无有，没有这个心态，我根本不可能使用它。他在你们面前有信心，但是我看见他屈膝承认自己的软弱。你看 我看见你们没有看见的，在他的心里，他不过是一只小猫，虽然别人看他像一头狮子，看看你不将你少，他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统治者，但是有一天他醒来，在地上爬来爬去，像猪一样发出哼唧声，完全忘记了他从前的地位。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引起他对我的关注，请你祷告，让我不需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对待你。他会面对自己的一无所有，认识到我是神，他是人，他不是神，这时他的美丽就绽放出来。愿你坚定相信我的慈爱，请你自己照一照我的镜子，好好看看你是谁，你不是谁。愿你不再依靠自己的方法，而是跪在我面前说，主啊，我太渺小了，我做不了，然后我就把这些恩典赐给你，请你领受并珍惜这一些恩典，实现我创造你时为你设计的目标和梦想。所以他这一段话就是说，神把更加清楚的解释神为什么允许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啊。神在这个上面，我们不要去责怪彼得的软弱，而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效法彼得的这个回头，他能够回头，然后来兼顾他的弟兄，不至于失了信心。我们上一昨天我的 YY 陈导我们讲过这个大儿子的特点，他就是害怕失败，逃避失败，只想成功但是如果神让我们成功的话，我们就落在成功的陷阱里面，更加的可怜，更加的可悲，因为我们为了眼前的一时的成功，却失去了永恒的奖赏，永恒的基业那是何等大的损失。所以我就感谢神让我这个服侍以来就是说就是经历了那么多的这个失败经历那么多的失败。我在教会的事工上面就是说一直遇到各样的瓶颈，各样的困难就是说无法突破所以呢，神让我就是说借助这一些困难艰难，神让我能够就是来更多的寻求他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寻求他，以至于我们能够完成末世转型。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在热衷在细胞小组倍增或者饥饿倍增的上面这个细胞小组是倍增，就是说一个组变成两个组，两个组变成四个组，四个组变成八个组，我们就发这样的梦。然后呢，饥饿说这个还不够，要十乘十要十个组要变成一百个组，一百个组要变成一千个组，他要这样子来增长这就是我们的发梦。但是呢，神没有让我们成功，让我们遇到瓶颈让我们能够来拥有，来转向这个聪明的童女的这个呼召，能够来拥有这个心腹的意向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在家庭里面神也是让我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失败，不断的跌倒所以呢，让我就是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我怎想避开自己的软弱，发挥自己的长项，但是神让我在家庭里面每一天都面对自己的软弱，无法逃避自己的软弱所以呢，我这个功课学得很不好但是感谢神，神他不放手，他完全不放手，没有达到标准他就是不放手所以呢，我感谢神的怜悯神让我们就是说要就是要经过这个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让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让我们接受自己的软弱，让我们夸自己的软弱，我们要走到夸自己的软弱这一步才会懂得什么呢？什么叫做夸自己的软弱？就是来依靠神，来学习，来转向依靠神，不依靠自己如果我们一直在逃避，一直在恐惧这个失败，一直在逃避自己的软弱，我们只会依靠自己擅长的，不会来依靠神。只有当我们慢慢的转向完全来 面对自己的软弱，接纳自己的软弱，一直到夸自己的软弱，我们才真正谦卑下来。就是说，主啊，离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用这个枝子和葡萄树告诉我们的一个简单的字，就是你们离了我，你们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们读了这句话，心里面就说，我们样样都可以做，离了你样样都可以做啊，没有你的同在，我们照样有精彩的聚会啊，我们有精彩的敬拜，我们有精彩的讲道，我们有精彩的聚会，我们照样样样都可以做啊。但是神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失败，然后终于我们愿意低头了，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主啊，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愿意放下我擅长的，我愿意来寻求你，我愿意来依靠你的力量，我只能来支取你的力量啊！这时候神才可以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啊！所以呢，神不信急，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学好这一个功课，神不能够使用我们，因为他使用我们是害了我们，让我们落在成功的陷阱里面，我们为了眼前的成功而丢掉永恒的奖赏，神不愿意我们落到这个里面，所以他不放手，他让我们就是面对这个挣扎，我们不要逃避，我们也不要顽梗，我们就是要来回头，我们就是要来接受我们的失败，我们就是要来经历这样的失败，然后我们降杯，我们在神的面前降服，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全心的来依靠神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阿门，就是这。这一段时间我有空，我就有把过去的那本老书《建立高 EQ 的教会》啊这本书翻出来看啊，确确实实比我们原来的体会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只是我觉得这个书的名字可能这样叫都不太都用我现在的理解都已经都是一个就起的有点把它起小了，叫建立健康情感的教会。好像这本书就只是说哦，把我们情感弄健康一点。我感觉现在从它的内容看，其实不是，其实应该更深啊。其实他所讲的内容是要让我们进入到更深里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平台上所特别强调的，就是要查看表层底下的问题。那就是说我们过去只是看外表。看外表你的成功，外表你的发挥，外表的扬长避短，外表的荣耀，外表的那个有力量啊，外表的有信心啊，都是很注重外表的这一些啊。属世有属世的看外表啊，属灵有属灵的看外表，就是我们在世上也好，到教会来也好，都是非常注重外表的啊。外表不仅仅只是啊穿衣打扮化妆啊，还不是指这个，是指整个的人你要想有一个好的表现。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关注外面的东西，但是很少去关注你内心的问题，所以你里面的问题，你里面深层次有什么问题，没有人去关注。这本书的原则一就是查看表层底下的问题，它特别强调的就是从外面，眼光从外面要挪到里面来，就是要特别的要有这种是关注你里面的感，就是你里面的反应，里面的反应才是你真正的属灵生命啊，因为那是生命。所以神他为什么关注这个？因为生命是第一的啊，那因为生命它会影响关系，关系是第二的。那外面的呢，通常是关乎到服事和事工啊，在世上来讲就是你的事业啊，你在世上的地位和表现，成功与否。那在教会来讲呢，也是这样的，你是有什么样的表现，你有什么样的作为，你有什么样的恩赐，你在教会里服侍的位分，服侍的地位有多大啊，作用有多大，影响力有多大，都是看外表。那所以他第一个原则就是纠正这种看外表，要来回转来朝向里面，看自己的里面，这个非常重要。我们通常看外表，看别人啊，看那个，但是我们很少可能看神。所以呢，这个从里面来看自己，然后我们走向看神啊，这个会是息息相关的。然后他破除往事的影响力，看到里面，然后我们知道里面有问题，然后我们就要来找出这个问题的毒根，那个根源在哪里 而不仅仅只是割草，不仅仅只是把症状来把它来把它处理掉，而是要从症状里面去顺刮摸藤，先把你那个根源把它找到，然后连根拔除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处那个真正的来处理罪性啊。如果你只处理症状，你就可能只是处理了罪行。那我们如果从外往里看，有一些有这个本身是有进步的，就是说我们处理外面的罪行，然后我们往里看呢，我们就晋升到就是处理我们里面隐藏的罪。虽然我们可能在外表没有行出来，但是我们里面可能还是在里面有问题，那我们至少从外面的罪行也处理到里面的罪行，那还不够啊，从外面的罪行到里面的罪行，这个本来就是进步了，这个本来就是已经还进步了，但是还不够啊，你只是处理罪行还不够，那把里面的动机啊去处理了也不错，那还不够，那动机那查看就是破除往事的影响力，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你导致你这样的一个反应，你内心的这种反应的根源从哪里来呢？所以他就要开始来处理根源了，就实际上就要处理罪性了啊，不光是把症状把你的反应要把它处理掉，那是处理罪行，但是呢还有罪性呢，你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呢？你为什么嫉妒纷争啊？你为什么总是要有好的那个要别人夸奖你，别人要给别人去秀你的呢？你有深层次的问题的。所以这个就是往事的影响力。当然往事影响力包括天生的从亚当而遗传的罪性，分别三个数的罪性，那也算是往事，只不过是从最远古的时代传到我们这里来。往事也包括你自己的成长经历，你自己的发生的事情啊，在历史当中发生过的事情啊，往事也包括从人类祖先遗传过来的，也包括你家族遗传过来的，也包括你成长经历所经历的，也包括你所生活的世代文化背景，整个的世代跟你的影响力。人之所以今天有这样的表现，他其实是与过去息息相关，他是从过去走过来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历史的人，他不是一个只是现时代的人，所以他也走向未来。所以往事过去啊，我们的根源都与我们深深在影响着我们，不是我们外表看到的这个样，背后我们拖着一个很深长的历史啊，很深远的背景。所以这个都是要来在圣灵的光中，在神的话语中，在耶稣基督的拯救中，他不仅仅拯救我们未来，他其实也拯救我们的过去，他也拯救我们的今天，他是一个全方位拯救，是一个全备的救恩。所以都是要把他带到基督的救恩里。这原则三就是活在破碎和脆弱里面，原则四就是接受有限性，就是我们是不受造的，我们是有限的。然后五就是接受悲痛和损失，这个就是你的失败，这就是神他为什么会让我们经历悲痛和损失。所以这就是因为悲痛和损失他才使人改变。所以他这有一句话，他也是我也是看到了这一句，神常常用痛苦来使人改变。他说我做牧师有20几年的时间，与人打交道的经验使我确信，除非人遇到足够的不舒服和痛苦，否则大多数人都不会深入诚实的查看自己的里面，因为这是一件艰难的工作。这一条尤其适用于中年男女，有句话说得很恰当，当保持原样的痛苦大过改变的痛苦时，我们就改变我们的行为。就说你想不改变，如果造成痛苦了，而且这个痛苦要大过你这个去改变，你这个痛苦要大过这个改变的痛苦，你才会改变。所以经过痛苦，我们通常发展出一种对改变的饥渴，我们说我们必须得到它，我的生命中必须有些突破，我不能够继续游戏教会了。一方面我已经看见正在受训成为领袖的年轻人接触到结合了这个门徒的，就是我们注重里面的这种啊，这种造就门徒的方式，他们的反应都很出色，他们的生命也经历了重大的改变，他们没有处在危机或者极端的痛苦中，但是他们在长大成熟。另一方面，对于其他长期在教会的人，似乎需要一个危机或者极端的苦楚，他们才能使我们改变。他这里两种都有。他说如果我们一开始 就是在这种教会文化教会氛围当中，注重我们里面的反应，注重我们里面的那些东西，你其实不一定非要走到那种极端痛苦，就像刚才周牧师所念的，你不需要一定要走到这么极端的痛苦，你才会被逼的改变，你可以主动的去来查验自己，主动的顺从圣灵，你就不需要经历这些痛苦。也就是说，这些痛苦不是必须的，无非你不经过痛苦，你就不改变，那你才会经历痛苦。如果你主动改变，主动去顺从圣灵，主动的去挖掘你里面的东西，主动的去学习这些生命功课，不需要经历这些痛苦，就可以经历改变。所以痛苦，如果我们经历到生命的痛苦，就表示我们很刚硬，表示我们平常的这些环境不能令我们改变，我们不愿意改变，也不想到改变。那只有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神只能使用环境来逼使我们改变，只能使用痛苦来逼使我们改变，那你就可以证明我们何等刚硬，我们平常就没有办法来顺从，来柔软，没有办法来真正的来，就是来拥有自己的软弱，来让圣灵自由的运行。那神爱我们的缘故，他不得不使用痛苦，不得不使用那种艰难的环境来让我们改变。有一些人可能还刚硬，就是碰到了环境更刚硬，再碰到环境更加刚硬，那神就再加压力，再加环境，再加改变，还是要我们改变。他就是目的要让我们改变，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益处。所以神是美善的神，所以神就是来最渴望他的儿女，对吧？要成就创造我们的目的，要达成他要创造我们达成的目标，因为那是永恒的目标，是永恒的福分。所以神爱我们，才使用这样的不得已的方法来塑造我们，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要来欢呼喜乐，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刚硬到那种程度，一定要碰到那种艰难和那样的痛苦才思量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柔软，今天就可以让神在环境当中，在很没有那么痛苦的环境中继续寻求圣灵，寻求我们里面的光景，把它就主动改变，主动来跟圣灵同工，我们就不需要经历那么艰难的环境。愿神祝福我们，谢谢大家，阿们。
好，感谢主，先挪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好，感谢主啊，非常的有开启，就是今天早上周牧师和孙牧师还有这个幸福大道团，尤其孙师母发自于这种就是从自己的家庭啊，从自己的服饰，从自己的这个切身的经历所分享的这些我们所面临的这些失败，我们只有到神的面前来承认失败，我们才能被主所用。感谢主。我就分享一点吧，就是在最近的这个服饰当中，确实是经历了一些就别人所看不见的这种失败的这种感受。就是说通过最近的就是在新生堂有一些施工，然后这个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在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觉得好像就是怎么推也推不动啊，然后呢就是有一种失败和挫败感啊。虽然在弟兄姐妹看来已经是很不错了，很多弟兄很多事情我们都已经在往正确的方向在走，但是因为我这个人性子呢是比较着急的，是比较急躁，所以呢我的期待我的想象呢会比弟兄姐妹所希望的呢要早要快，我觉得也是比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想的所看的要快。所以呢就像我们老话说的，皇帝不急仆人急啊，就说我们自己呢太着急了，然后总是给自己给弟兄姐妹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服事提出很多就是操之过急的这些要求，所以这样就导致说自己内心当中这种挫败感就非常强。所以呢就是刚才听到这个牧者们分享呢，我就是真的是感谢主，就说神是借这个 YI 传导呢是在每一天呢就是来带领我圣灵来开启最今天对我的开启呢就是说不要靠自己不要是像刚才这个周牧师所分享的说这个 我们整个加恩教会过往呢还沉醉在这个细胞小组倍增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当中众牧师用一个很严厉的词语，就是说还在发梦还在做梦当中。那么过往我们这个教会有这样的失败，那么现在就是说联想到自己呢这样的这个服事呢，也是就是说总是妄想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努力，然后呢去怎么样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果。但是我们要重新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也要回转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就是对我们的神，因为要与神同行，要依靠神而不是靠自己我们要经历这样的软弱，经历这样的失败，我觉得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才会回转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在这个对于弟兄姐妹呢，我觉得要抱之以这种理解之同情，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属灵的生命的阶段，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生命当中不同的这个压力的挑战每个人条件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不要去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别人身上所以要理解别人和自己的不同从这个性格上也不同，所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所以就是说就感谢主今天这个让我看到，更加的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只要是我们回到神的这个眼光里在577年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要重新的再更加的来迫切的来寻求神赐下眼光神赐下眼光，能够看到自己的这个不在神心意里面的这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看到这些地方然后主动的回转，然后去避免到刚才孙牧师所分享的这个，就是因为自己的刚硬落入到这种痛苦当中，是因为自己的刚硬落入到这种被筛的这种过程当中。所以呢就是说求神祝福我们祝福尤其是我们在服事各个服事岗位上的弟兄姐妹，更加的回转向神，更加的就是说回转做出改变，然后跌倒回头经历改变，然后来兼顾教会，兼顾我们周围所服事这些弟兄姐妹这是我简单一点分享愿神祝福大家。
好，感谢主。那个听到牧者们的分享，我就在反思，在思想。我今天走到今天，真是神格外的恩典。我内心里呢也在想，主啊，我里边还不是那么愿意那么选择刚硬，因为这个刚硬最后会很吃亏的。说我呢在很多的时候，这么多年可以说一直自己里面，特别在14年我们教会江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兴起这个心腹这个爱火这个机会以后，我知道神开始制作我的里面。因为我在前12年一直都是在一个像周牧师所说，在一个一个就是赞赏当中正好合我心意就是来做这个细胞小组代言信主门徒守望，一直在这个当中，可以说这里存在着很深的问题，只做了一些外表的事情自己的内心还服侍的果效教会的代理各个小组确实到一个瓶颈但是自己里边当神在来制作我的时候，兴起一些环境的时候，确实心里边放不下来。但是我不是那种外面就是非常愿意跟别人显露出来，就是跟你来不服但我是内心里一直在挣扎当中，可以说很多年老是抱着就是这梦想要甚至这个对这个细胞小组或者这个在很多很多在这方面还有这种想法。但是直到这次从8月份开始讲到这个塔尔，确实一步一步的神对我有一个开启。接着周牧师这个主上个主日做了一个对大儿子做一个总结讲到了这几节经文，确实我里边有很深的一个意识到大儿子这个罪的严重性。所以说我今天我只能说我是感恩。至于说自己在这么多年的服侍确实很多的失败，因为自己别说做牧者不会不知道怎么来带领，就是做基督徒也不知道，很多的时候也没不完不知道神的这些真理。 理的法则啊，很多的时候还是得依靠自己。但是呢，我感恩的就是我在这么教会的这种牧者的各种带领当中啊，每一次聚集当中，我还是选择啊放弃自己，还是选择愿意跟随教会的带领。当我愿意选择的时候，真的圣灵就啊，他可能知道我最深的想法，他也神拣选我，他也知道我的真实的一面，他会真的有恩典的带领。所以我今天走到今天，看到家人教会，还有我自己今天依然能在这个陈歪歪陈岛上，我只能说一句话，我要感恩，我要依靠神，我要依靠圣灵。我在学习当中，神会给安排很多的环境，但是这些任何的环境难处都是为了对付老我，都是我们自己是有问题需要被改变。但是求神，呼求神的恩典怜悯和智慧，自己也愿意真的俯伏下来，一步一步的来按着神的带领来跟随教会的带领来去做啊，真的要里边跟神有这个关系。所以我最近在这一方面啊，在这一个多月有很大的改变，直到今天啊，什么是重要的，神不需要我们做很多的事情，真的不需要我们去完成，需要在这个事情当中要来让我们被神来改变，被神来破碎，来效法耶稣，来像耶稣。所以说我就非常想感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在 YY 上我们来在这里跟随的也都是有福的，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主，谢谢各位牧者的分享，幸福大道团的分享。我想神今天继续的来向我们开启失败、软弱、受苦啊、受挫这些对我们的这个益处以及神的心意啊。真的是非常的有益，因为实际失败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啊。我们失败分为两个，我想大概是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在事工工作啊，一个事情上受挫了失败，一个是在人际关系上面的失败受挫。那这两个呢，我们真的是常常遇到，只是我们过去呢，我们没有用神的眼光来去面对啊，我们逃避或者旁通，或者我们用人更加的努力，这样呢，失败呢，我们并没有从中间学着这个功课啊。我在想到诗篇119篇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是为了让我学习你的律例。就是我们的在失败里面，在软弱或者是我们感觉到受苦的这个情况下面呢，就是学习神的律例呢，就是学习神的法则，学习神的法则。实际神呢，确实他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心意，但是呢，在这个正面的心意呢，不容易在我们顺利的时候学到。我自己这两天因为在陈导在讲失败，我就在想到我自己这个一些属灵的经历啊，就是说，确实当我们很顺的时候，在人际关系上也很顺在这个服事上面也很顺的时候，我们真实能够去面对自己，去学习，去晋升。去来就是不管是寻求神的晋升还是认识自己的晋升，都是很有限的，因为你没有这个必要嘛，你很顺利嘛，这个就是可能是这个人性，或者说是堕落以后的人性，它是这样的就是那么在失败挫折和这个痛苦的里面，受苦的里面的时候呢因为那么我们就会来深入下去，去来检视自己的境况，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至少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反省，让我们去来去思索，来去寻求。而且在失败中间最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有限了，感觉到我们的软弱了，感觉到我们的不能了。那么这些的感受，这些的认识，在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头脑中间也是承认的啊，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呢，不是从里面深深的发出一种好像是比较好像是那种绝望的那种呼求啊。所以在我们真的遇到把我们的软弱有限包括我们的罪这样的都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才是真实的去承认我们自己真的是这样的光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比较能够谦卑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中间呢，神才比较能够对我们讲话。这确实就是说，神为什么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的，在失败里的时候，在这样的光景里的时候呢，我们比较能够遇见神。因为确实你在我们在就是谦卑下来的时候，耳朵比较能够来打开 啊，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取决于我们怎么解读啊这个失败，我们没有先去立刻的旁通，立刻的逃避，或者是立刻的责怪于人，责怪于环境啊。如果在我们过去的生命光景里面，我们不检视自己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里面呢，我们在责怪环境，我们立刻的推出去，我们立刻的掩盖起来，那么我们可能还在这个学不到受，就是我们受苦了，但是与我们无益的这种状况里面。但是现在感谢神，我觉得神借着这个平台这么长时间对我们一个内心的扭转，就是让我们来检视自己，让我们来借着这一切的环境和事物来就是来检视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态度中间我觉得这些受苦，这些失败开始渐渐对我们发出亮光了，开始渐渐的对我们就是说来更多的讲话了。我想在这个人际关系中间，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最近也是在讲想到一些具体的事情啊，那我就想在夫妻之间吧，啊，这个夫妻比较近嘛，功课比较多其他的同工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为什么神让我们在这个这个人际关系中间，好像我们做了努力了，好像我们也是就是有做出努力，但是为什么这个效果却不尽人意，效果却是没有我们期望的那么好，或者是那么快。我在想就是说，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当我们有一点改变，立刻你的环境就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停在那里了，我们就会停住。那么实际呢，在灵性的里面，在生命的里面，我们这一个层面的努力可能还没有达到神的心意，没有完全在神的法则中间。就是说也许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走错了路，比如说我举例啊，比如说我还是按照我的方式在服侍我的先生，或者在爱我的太太，我用我的方式，但实际呢，这个对方还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和真正的满足和解决对方心里的这个需求。那么我用我擅长的，我用我就是习惯的去付出一些，如果对方就是说是非常的宽宏大度，或者是接纳，或者是就是说就没有表示出任何的不满意，那么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我们也不会继续的往前走了，那么我们就停住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对方就是说并没有向你表达出这个满意，而是说表达继续的不满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受挫，因为我们已经努力了，我已经努力了还不满意，那么这样的受挫呢，这样的一个失败感呢，会让我们继续，如果我们的回应好啊，态度好，我们会继续的寻求为什么他还不满意，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努力还是没有摸着神的心意，没有摸着对方的心。所以有一次也是很有意思，我是也是跟严明弟兄有一点这个冲突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我那个真的是觉得我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努力，但是对方好像看不到，而且还是非常的不接受，而且里面心里面很硬，对我很硬，很多的拒绝，使得我的很多东西都被打回来啊。但是就是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这样子，哎，为什么对我的这没有回应。突然有一句话就是冒出来，就是说神使法老的心硬，当时我一下子就笑了。当然因为我们身边的家人亲人不是法老，但是我就是在想到说，有的时候是神呢使一个人的心硬，是神使，不是他自己一定要对你很硬啊，或者是怎样，他有时候自己可能也不是那个主动的或者意识到的，但是神呢使他这个心硬的时候呢，让我必须就不得不只能够再停下来反省，我不能说哎，我这个事情解决了，我们关系很不错，我就往前走吧那我就再继续在想，哦，实际我就是当时那个事情啊，我的里面呢还是有很多的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对方态度好的话，我就不会再想，但是对方不接受，对方就是顶那个态度不好啊，就是说让你很受挫，我就开始想，是的，因为我那次就是说实际我还是在一个自己的期望的里面，还是在一个什么这样的那样的状况的里面，实际并不是在神的心意和法则的里面。所以当神在人际关系中间使对方也许你这个是同工，也许你是这个儿女，也许你是这个配偶，就是说你会觉得诶，怎么对方对你的努力好像是让你还是很失败很受挫，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神，就是说你要看到是神 就是因为神在掌权嘛，是神使这个环境，是神使这个依然是这样子，使得你可以更深的、更深的、更真实、更深的。因为神对我们的期望是很高的，神不是期望你们相安无事就可以了，或者神期望，神是期待我们真的是一个。比如说夫妻啊，是新妇和新郎的关系也好，是我们邻里完全的合一也好，是一方真实的完全的顺服和一方真实的这样的舍己也好，神对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人呢，做到那个程度呢，是他不一定是能够主动这样去做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有蒙蔽啊，我们有不情愿呢、啊，所以我们只是做到一定的程度，做到一定的满意，我们自己就满意了。但是神并没有满意，实际对方的心里呢，也并没有真正完全的满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人际关系的里面呢，同工也是一样就是说在人际关系的里面，神使我们经历这样的失败，是因为神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状况。实际神还是没有满意的，所以我觉得要看到神的手，我们就不会埋怨说对方要求这么高，对方整天在挑剔，对方还那确实他是用这样的一些这个表现引起我们极大的一个注意，我们才能够更多的继续的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里面为什么神还不满意，为什么神不满意。我觉得如果我们是觉得神不满意的话这个我们就会不会是说只是推到只是就是看到人的上面。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在施工上面，在服事的上面的这个失败也好受挫也好，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确实这个施工的这个成功，不管是外在的规模还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的这样的成功，就是会使我们迷失在这样的成功的里面。而且当我们一感觉到我们是成功的，那么我们更听不进去别人讲话，我们更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确实是很难听进去别人的劝诫呀或者是说告诉你这个施工也好，你这个状况也好，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呀，还是要提升啊，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成功了。所以成功呢，是往往使人的耳朵会关闭，使我们的心高气傲，所以以至于呢，我们很小的成功会拦阻我们更大的进到神的这个心意和命定里面。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对一个教会他进入更高的呼召和更高的意向，不要被这个一些小的成功，外在的成功，或者是在这个就是通往这个意向的这个路上有一些花花草草或者一些吸引人的地方把它绊住了，把它停留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就停在这里了，不要去想什么更高的呼召，也不想攀更高的山呢，因为这里这个半路凉亭就挺好的，那个半路的凉亭也是挺不错的就是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再努力往上爬了，对于一个教会大的进入神的命定和意向，神有时候使我们在中途受挫是与我们有益的，使我们可以来就是说刚才周牧师也讲了很多了，就是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一直寻求神的心意，一直保持谦卑，一直保持我们并没有成功，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所以这一个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在我们不管你今天带一个人，带一个小组，还是你怎么服侍的一个什么层面，都是一样的。就是说神没有使你快速的达成你心意中间认为的成功，神没有快速的就是让我们在某种这个成功吧就是一样的，是我们不要一个是不会因着成功带来的骄傲而自满自足。如果我们成功了，今天可能很多人说你是这个情况，我们指出生命中那个情况，我们真的不会听进去的。我觉得这个骄傲就是使我们真的是不会听进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会就是止步不前。所以是一个很危险的一种状况，确实会更加的容易落到就是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因为不太能够听得进去了，就更谈不上悔改了嘛。我们必须要听得进去我们才可能悔改，那听得进去前提是谦卑嘛。那第二个就是说是我们不要停在一些半路的凉亭，半路那些吸引人的一种状况里面我们人数达到什么规模，我们如何，我们活动举办的怎么样，我们有多少影响力我们如何，以至于我们不再去攀那个更高的山，不再去进入了至高的呼召。所以今天我觉得无论在什么层面，神使我们受挫，使我们失败，我们真的是今天要带着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不是嫌弃，也不是气馁，也不是失了信心也不是等等，而是知道神精心安排这一切，而且神在为我们 耶稣在为我们代求，就是说主耶稣在代求的是我们的回应。主耶稣为我们代求的，我们常常我们的眼光是放到这个失败怎么转变成一个成功，但是主耶稣代求的是我们怎么在这个失败的境况中间能够寻求到神的心意，能够有合神心的回应，以至于我们得到真正的在神里面的神所看为成功的，就是第一我们生命的这个这样的改变，那然后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呼召里面。所以主耶稣在这样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各样的这个失败不止不应该失去信心，而且我们要相信在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完成以后，我们真的是能够真实的回头，而且我们回头之后我们能够兼顾很多走过同样旅程的，不管是我们本教会的还是在国度里面也经历各样的难处失败困境的教会和个人，能够真实的从大儿子的这样状况，这种确实是失败这个受挫里面，真正的走到神的心意中间的这样的成功。我相信彼得他成为那样的一个能够这个大的使徒啊，能够帮上生命，能够帮上很多的人。这样教会如果真真实实的走这个从软弱到从破碎到自由，从软弱到刚强，从依靠自己经历神要我们经历的失败，到我们经历神的得胜，走过这条路，那么我们心腹的真实的这样心腹的生命，和我们能够不仅帮助自己走出来，也是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帮助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和国度里的众教会，这个路是非常的就是有意义的。所以让我们从自己来开始回应，从自己来开始。谢谢主啊，我就分享这些。
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非常感恩感谢赞美主。我也一直在想，我说神这样的新奇环境真的是没有环境很难谦卑很难。感谢主，我想到我的儿女也是一样，没有这个环境他不可能今天这么谦卑，什么事的来问问你。真的这是神做的，这人真的做不了，真的是非常感恩。好，谢谢。